你要写信给萨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和我众使者面前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耶稣，我们啊，真的是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主啊，我们常常的偏离你。主啊，我们啊，正如你啊，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主啊，但是你却是群羊的大牧人。主啊，你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求你，主啊，常常的来引导我们，常常的来吸引我们，常常的来抓住我们，主啊，也常常的来更正我们，来更新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每一天都是来寻求你的面，主啊，能够从你那里得着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得着丰盛的生命。主啊，因为只有你才是生命的源头。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来保守这个教会，主啊，充满这个教会。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哈，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出去 camping 了，所以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哈。今天我们要讲第三讲，就是从衰微到丰盛哈。本来这个是一讲的哈，这个不知道怎么搞的，一下变成三讲了。这个实在是我想这个可能是也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事情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一次讲到哈，就是神的心意，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了解。当你看整本圣经的时候，整本圣经是这么厚，你要想抓出它里边一个最深的一个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个人认为约翰福音3章16节是最重要的一些经文，然后和这些经文相辅相成的是约翰福音的10章第10节，就是主耶稣讲，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你会发现，了解到整本圣经里面最中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我们的中间，来到人间，上帝来到人间，他最深的心意是让我们得着他永远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得胜的生命。然后在约翰福音的10章10节的最后一部分，他说并且要得的更丰盛，也就是在我们生命里边，我们得着这个生命以后，神在我们的一生里边，这个属天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边要不断的长大，最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长成主的身量。所以我们一生要立下一个人生的一个标杆，就是得着上帝，得到主耶稣这个丰盛的生命，这是主为我们的人生立下的一个意象。我觉得这一段是改变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目标，人生的目标，或者是整个圣经最中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要想的就是我们得着没有得着上帝那个复活的生命，得胜的生命。如果我们得着了这个生命，是不是每一天都在不断的在成熟，在长大，在进入丰盛。那么第二次我们讲到什么是拦阻我们 属灵的生命成长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吸取从主而来的那个养分。一棵树要长得好，它的树根必须要从地里吸取大量的养分，这个树根就代表了我们和主的那个关系，我们读经祷告与主相亲的那个属灵的生活必须要花时间。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胃口，如果我们花了时间却没有属灵的胃口，还是没有办法来吸取上帝的那个丰富的能够让我们成熟长大的那个养分。就好像那个患血漏的妇人一样，她带着一个极大的渴慕来摸主的时候，一摸那个能力就进到她里边去。第三件事情就是不论读经祷告和聚会，我们要明白都要透过这一切去触摸到那个后边的那位复活的生命的那位主。所以弟兄姐妹，每一天起来哈，我觉得我们要深深的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心，我觉得这颗心太容易失丧了，太容易丧失了。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心，就是让我们深深的觉得我们在属灵的生命方面，在灵里边是非常非常贫穷的。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你觉得你真的从心里边觉得你是非常贫穷的吗？你如果真的从灵里边，从生命里边，你觉得你是那样的贫穷的，你会发现当你有这种贫穷感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的生命的深处会爆发出一种力量来，你要去追求。这个追求的动力常常就是我们会觉得，当我们觉得我们在灵里边，我们在生命里边是非常贫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产生一种极大的渴望和一种动力，要起来追求主，而且要起来更多的要来得着主。所以最影响我们起来追求主的，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丰富了，已经饱足了，我们就会失去了追求主的那种动力。我发现这件事情常常会在我的生命里边，如果我灵里边在潜意识里边我觉得我已经饱足了，我觉得我已经丰富了，你会发现我去到任何的聚会里边哈，我都没有一个受教的心和受教的灵。弟兄姐妹，你去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想法，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个心态，就是你去到一个聚会的时候，你是要去学习的，或者是你是要去从那里得着主的，或者是你期望主今天借着这个聚会要在你的灵里边带给你更多的祝福，更多的得着的，还是你去到那个聚会的时候你有这种心态是你要去做老师的。当如果你去到一个聚会的时候，你想的是你要去那里做老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常常去了回来你不会有长进的。常常都是我们的心，当你去到一个聚会的时候，你就求主，你说主啊，今天借着这个聚会你要对我说话，你要摸着我的心，你要让我的生命改变，你要更深的来光照我，让我看清我生命里边需要被改变的东西。每一天每一个聚会，每一天当你坐在神的面前打开圣经的时候，当你在听讲道的时候，当你在敬拜的时候，当你去小组聚会的时候，当你去主日聚会的时候，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心，你会发现哈，神总是会对你有话的，你总是会有得着的，而且那个得着常常都是非常深的一个得着。这个真的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你听了一个小时发现什么也没听进去。这个就像我的一些学生练琴的，他坐那练一个小时，他什么都没练出来。哎呦，那个整个人的状态哈，这个脑子已经从美国飞到中国，再从中国飞到德国，飞一圈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他什么都没有听到。你会发现这个跟我们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就是主突然一句话 把你整个的生命里边最深的东西全部都改变了。所以主耶稣讲哈，那个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做基督徒这么多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听了这么多道，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满足感，一种自足感，一种这样的一种灵里边的一种，也可以说是有一点骄傲。当你有了这种自足感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在主面前来得着。所以那个血漏的妇人那样心态，那种贫穷的那种绝望的要来到神面前，要来得着他一切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生命，他的一切的能力就会流到我们里面来。所以最影响我们的就是我们生命里边要常常会觉得你在属灵的生命上是贫穷的，我们才会不停地跟主要，主啊，你要给我更多，你要让我得着你更多。我们一起来我来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哈，在腓立比书3:7-14哈。那这里讲到了使徒保罗他是怎么追求主的哈，在腓立比书3:7-14，我为大家读哈。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边，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你看这一段的经文哈，这个是保罗写给腓立比的，他是监狱书信。在这本书里边你可以发现哈，保罗的属灵的生命哈，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丰富，非常非常的丰盛。我相信他的属灵生命早已经长成了一个苍天大树，是这么样的丰盛。但是你会发现哈，保罗一直是保持在上帝的面前，在主的面前一直保持一颗邻里贫穷的一种心态。他这是啥？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生命里边哈，他的那种灵里贫穷，他的那种在属灵里边的谦卑。他说：“我不是已经觉得说自己得着已经完全了。”他说：“我乃是竭力的追求。”他说：“我要放下一切的东西，我把万事都看作粪土。”他说：“我要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说：“这是至宝。”他说：“为要得着基督。”最后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说我要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你看，所以你看在这里哈，保罗有这样一颗那么渴慕的，那么追求的一颗心，你会发现这个人的属灵生命真的是长得快。保罗用了两个字哈，一个是他说竭力追求。哎呀，这个字哈真是好。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叫竭力追求啊？有没有竭力追求过什么东西？你看，像我那个时候去钢琴比赛的时候，那就是竭力追求。哎呦，早上8点就进琴房了，然后热的时候哈，那时候也没冷气，就光个膀子在那练，然后晚上10点才出来。虽然也没练出什么东西来哈，但是那个精神是可嘉的。这个就是竭力追求，真的是竭力追求。然后保罗说哈，他说我不是向着标杆直走，他说我是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是这么丰富，神的启示是这么大，但是他的心态却是一个贫穷的一个心态。 是一个竭力追求的心态，是一个向着标杆直跑的心态，他把万事都看着粪土。他说我要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快速的长大、快速的成长的一个必要的一个主观的一个因素，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在这里哈，你会发现使徒保罗的这几个生命的心态，就是他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所以他是竭力的追求。我相信哈，保罗可能在了这种时候，他仍然在主观上认为自己是贫穷的，是无有的，是落后的，所以他产生出一种追求的动力，就是竭力追求。每一天你会发现好像干渴的不行，每一天好像在灵里边饥饿的不行，好像不得着主，不更多的得着主，就没有办法继续的来走人生的路，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求主哈，每一天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给我们这样一个心态。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句话你可能可以在那里思想一整天，主就借着那一句话一直不断的在更新你、改变你、在喂养你。可能一首诗歌，可能在主面前的一个态度，神可以借着那个不断的来更新改变我们。所以诗篇第一篇说好，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让我们心里边好有一个对上帝的话语那种的渴慕，那种的追求，然后呢让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边，我们能昼夜的来思想主的话。真的是你可以来思想哈，保罗说的，他说我是竭力追求。如果我们的生命哈，我们在这里这些人，我们每一天都是要竭力追求的。你看在这段经文里边，竭力追求，然后向着标杆直跑。他说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会发现这四件事情在这段经文里面是这么重要，这个已经决定了那这个人他的属灵生命有没有可能成长到一个那样的丰盛。我不知道别的祷告哈，主会不会垂听哈，但是我相信你如果为这四件事祷告，主一定垂听。你说主啊，让我真的是认识你为至宝，上帝一定垂听。你说主啊，让我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你，主一定垂听。主啊，你说让我竭力的来追求你，向着你标杆，向着你这个标杆我来直跑，主一定垂听的。你知道这四件事情哈，你会发现上帝要在我们生命里边真的带给我们了以后，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里边会结出非常丰富的生命来，非常丰富的果实来。这个是我相信我们需要改变的哈，让我们一直不要有满足，一直不断的饥渴，一直不断的要来追求主。那下边一个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或者是我们失去属灵的胃口。另外的一件事情就是，或者我们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命里边可能出现了一个替代品。那这个替代品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对主的渴慕，也有可能会把我们从生命的源头能够断开。所以替代品的产生哈，与我们渴慕什么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渴慕什么？我们生命中真正要的是什么？我们生命中真正追求的是什么？许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偏的。在我早年的很多的生命状态里边，我发现我许多的时候是以上帝为手段，以世界为目的，而不是以上帝为我的目的。另外你会发现，撒旦是最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放上一些替代品。每一次当你发现你生命中开始产生替代品的时候，你一离开那个活水生命的源头，我们属灵的生命立刻就进入到枯干里面去。这个星期哈，你会发现，哎呀，我自己在灵里边，我觉得非常枯干。我觉得我的生命里边哈，稍微的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偏差。这个真的是需要主常常的来调整我们的，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这个替代品会影响我们属灵生命进入到丰盛。在不知不觉里边，我们的生命就出现了替代品。在这个世界里边哈，你会发现是有许多的替代品的。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寻求祝福、寻求幸福、寻求快乐、寻求刺激、寻求满足，这个世界是有许多的替代品的，而撒旦是制造替代品的一个高手。所以基督徒哈，我们生命里边，我们要常常的要调整我们的眼光，我们是不是和那位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源头是那样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稍一有偏差，你会发现活水的源头就断开了。而撒旦常常是用替代品来替代我们生命中那位活水的源头。所以弟兄姐妹，你生命里边有没有什么替代品？什么东西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替代品的。这个你如果查一下巴西哈，巴西其实是有很多的基督徒的，也有很多天主教徒的。但是呢，你也可以同时看到哈，这个巴西这个国家哈也是有很多罪恶的。同时呢，你会发现在巴西有一个现象哈，就是巴西人酷爱足球到一个程度哈，几乎取代上帝了。你看巴西杯的时候，你这个巴西有一个很大的雕像，对不对？耶稣那个山上雕像，在世界杯的时候，他们把这雕像都改了，主耶稣双手张开，一边捧一个足球。然后主耶稣那件衣服变成了巴西队那件衣服了，那个照片一上去，我就知道巴西要完蛋。你知道吗？这个巴西哈，当然巴西跟德国那场球7-1，有很多的人说哈，这个是世界这个足球联盟哈这个在作弊啊，这个。在我的见解是不一样的，我认为不是在作弊，我认为如果作弊的话，最多2-1、3-1，这个7-1哈，这种事情哈，只有上帝能够做出来，你知道吗？我觉得哈，上帝就借着这一次，就到了那个时候最关键的时候，上帝好像把整个巴西这个民族放在手术台上，给他做一个手术，你知道吗？你知道啊，这个巴西人这个。我看他这个敬拜主耶稣的时候都没那么疯狂，这个足球的时候，这整个民族疯狂到一个程度，到5-0的时候，这个整个巴西已经多少人在嚎哭啊！你看，上帝给他们动了一个属灵的手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巴西这个民族生命里边的一个偶像了。撒旦在不知不觉里边，在这样多的一个基督徒和天主教徒的国家里边，他兴起一个东西可以来取代神的。所以世界杯让巴西的人又感觉多么的刺激，多么的幸福。 十几万、二十几万，全国所有的观众在那里从头喊到尾，哇，这种疯狂，你知道这个是需要上帝来给他动手术的，否则的话，巴西这个国家是不可能，这些基督徒、这些天主教徒是不可能在属灵的生命里边真正的有更新和改变的。所以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很多的东西是撒旦放在你的生命里边来取代神的位置的，你知道吗？人天生就会敬拜的，你一定要敬拜的，你如果不是敬拜真神，你就一定会敬拜一个替代品，这个替代品也许是你自己，也许是知识，也许是世界上的任何的东西，也许是韩剧，也许是各种美食，或者是喝酒，或者是吃喝玩的各种娱乐，吸毒、赌博，或者是人生的成就、名气、金钱、豪宅、美女、爱情、帅哥、电影、电视、运动、服装、购物、宝马，所有的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替代品的。你知道我听过这个很多的姐妹哈，特别是我太太哈，讲心情不好就去 shopping， 啊，这个卡一刷哈，刷刷刷刷刷，越刷越好，你知道吧？这个拎着大包小包回来的时候，出去的时候愁眉苦脸，回来的时候哇，你知道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生命里边取代了。很有可能取代了上帝的那个位置。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在他那里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个生命是可以让我们胜过所有一切的挑战的。但是撒旦很快的就在我们生命里边来安排许多的替代品，让你觉得兴奋，让你觉得高兴，让你觉得快乐，让你觉得受刺激，让你觉得幸福，让你觉得什么，让你觉得有成就感，所有的这一切全从替代品里边。你会发现一个在替代品里边行走的越来越深的时候，有一天它整个会垮掉的。我看过一个电视哈，是讲这个美国的这个八十年代的电视播导家 Jim Baker， 是讲他的太太，他的太太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人，但是他的太太是一个常常要吃许多药的一个人，安眠药，各种各样的药。有一天哈，他的太太躺在那边已经完全的崩溃了，然后用飞机送到医院的时候，他的太太在飞机上一直在讲一句话，他说：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会发现这个人在他的一生里边，他可能很有恩赐，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上帝建立起那个最亲密的那个关系，他所有的东西在他生命里边所有的幸福喜乐很有可能都是从替代品里边出来的。当有一天这些东西垮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问神呐、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完全找不到神，完全摸不到神。那个生命越走到深的时候，越时间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最后塌的时候整个是废墟一片，在他的生命里边从来没有在上帝的面前真真实实的建立他属灵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上帝的面前每一天要真实的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当有一天环境来显露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真真实实在上帝的面前不断的脚踏实地的在建造他属灵生命的人，那个人就能够挺得住并且更丰盛。那个没有在上帝的面前真实的建造他属灵生命的人，你会发现一把火烧过去全部都崩溃了。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替代品来的是非常快的，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你如果心情不好哈，对不对？卷开袖子，毒品一针打下去，你立刻就从地狱到天堂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经验，他说那个毒品一打下去，所有的困难都消失了。但是你要知道，当那个毒性完的时候，所有的困难都变得更大了。等有一天你崩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世界完完全全被摧毁了。我们必须，弟兄姐妹，在主里边走路，很多的时候是需要被破碎的。所以这个就是远志明哈讲过一句话，他说撒旦总是给你一块糖，里边包的是毒药。然后远志明牧师讲，他说上帝总是给你一点苦，但是当你吃下去后，你会发现里边是丰盛的生命在后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脚踏实地的，我们要扎扎实实的来走我们人生的路，要扎扎实实的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我相信在我信主的这么多年里边，我在这一点上是没有真正扎扎实实的来建造的。但是我越走，我发现我越要在最基础的，在最基本的，就是要扎扎实实的来建造那个属灵的生命。你会发现困难越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属灵的生命越成熟，越会飘出香气来的。这个就是腓立比书保罗的生命。保罗去腓立比传福音，他被打，他被关在地牢里边，手脚都上了木狗，他和希拉竟然在半夜里边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神。这个就是上帝的生命。有一个弟兄哈，那天讲，他说他人在地狱心在天堂，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你这个属灵的生命丰盛哈，你扎扎实实的建造起来，你会发现当环境在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在很痛苦的地方，但是你的整个属灵的生命，你整个的心，你整个的 spirit 是在天堂里边与上帝同在的，那个是没有东西可以来摧垮的。否则的话，你有一天你会发现整个你的世界完全的崩溃了，可能谁的一句话就完全把你摧倒了。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扎扎实实的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来带着那样的渴慕来到神的面前，让主把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黑暗东西全部光照出来，所有不合他心意里面东西全部拿掉，然后扎扎实实的来建造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所有的替代品都要拿掉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有的人啊，每天买衣服，哎呀，我就很担心，知道吗？我就一直不停的祷告。所以在这个世界里边哈，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替代品，最后拦阻我们进入到上帝那最丰盛的生命里边去。太多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的眼目从上帝的旁边来挪开，而我们的心太容易受欺骗，太容易为自己来找很多的这个很多的理由。弟兄姐妹，服侍可能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替代品？很有可能的。当你服侍好，越服侍火越大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你和主的关系出问题了。当你越服侍好，这个满肚子恼火，你知道？然后我在这，如果在这排椅子，一边排一边摔，你知道吗？这个和主的关系一定出问题了。 弟兄姐妹，真正吸引一个人来归向主的，都是我们里边那个从上帝而来的生命。上帝要借着你一直的把他自己来彰显出来，好让一个人他看到你的时候，他不是看到你，他是看到你生命里面那个基督的美丽，他被基督吸引来归向主。他如果看到你好，他归向你，那个 doesn't make anything difference， 对不对？我们的教会也是同样的，我们在这里，我们要不断的求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的一个微笑，我们的一句话，我们的一个态度，我们的一个表情里边，上帝耶稣基督要在那里彰显出他的荣美，他的美丽，他的荣耀，好让人从我们的生命里面，从我们的教会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他能够归向耶稣基督，而不是归向我们。所以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服事不是基督的彰显，这个最后会把别人带到一个替代品的面前。我早年服侍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哈，跟我讲了一句话，哎呀，这句话那个时候我服侍哈是非常非常火热的。他看见我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哈，基督徒好像比基督还好。这句话我听了很久，我都不明白，但是后来我明白了，因为我把主给挡住了，因为我让人看到都是我的好，我没有让人看到后边那个基督的好。如果那个人没有得着基督，那个是我们最大的损失。你的好就不是好了，你的好就是拦阻了上帝的工作，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要一直要讲，我们要彰显基督，要流露基督，要活出基督，要让人闻到基督，要显出基督来。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的服事，如果我们的服事不再是这样的，我们要停下来，先要改变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要让上帝的活水的那个泉源从我们的生命里边不断地流出去。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深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他说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你离了我，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我们有的时候不承认，对不对？我们离了主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但是主在这里讲的，他说你离了我，你不能够做什么事，他是在讲属灵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离了主，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工，但是却没有主的果效在里边。但是当我们连接在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要透过你去结出果子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更深的要来寻求他的面。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生命里边最大最宝贵的工作是彰显基督，是活出基督，是长成基督，是让基督的生命在那里不断的来发出香气来。而我们的生命很多的时候，如果没有彰显出这些东西来，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彰显出那个老亚当的东西来。那这个东西就带来了别人他所看到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这个我听这个于洪杰牧师讲哈，他说他在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中国人就来找他，他说于洪杰，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哎，于洪杰就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这个人就说，他说我看你哈，哎呀，这个是心静如水，他说我看你在那说话，在那吃饭，哎呀，我就觉得你特别的平安。他说我里边啊是翻江倒海，波涛汹涌啊，你看到没有？ 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管在那里吃饭，你在那里跟人讲话，你的生命就让人看到是不一样的。我在克利夫兰俄亥俄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女的。哎呀，你知道我以前跟大家做过见证哈，我们从音乐学院出来的这个人，这个嘴巴里边常常讲一些这个调戏妇女的话，你知道，走到哪都是调戏妇女，特别的轻浮。每一次看到那个姐妹来的时候，我这个话就说不出来了。就她生命，她是非常温柔、非常谦卑、非常有爱心的，常常是笑嘻嘻的。但是当她走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她身上有一种圣洁的一种威严，那个话就出不来。奇怪，就是出不来。哎，一转头看到别的女的，哎呀，我这个话就出来了。怎么每一次看到她，你看她那么有爱心，她常常去帮助别人，常常帮别人占琴房，哎呀，这帮你这个帮你那个，但是我一看见她，你就会发现这个生命里边会彰显出一种属天的一种圣洁的一种威严来，你就是说不出来。这个很奇妙的，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这个属灵的这个次序。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在彰显基督，我们有可能最后还是没有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来，那这个人还是失丧的。唯有基督能够拯救他。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而我们最大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彰显出那位主来，让他来认识我们生命里边那个至宝。那这个是我们生命里边最重要的。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是来传扬他的。所以弟兄姐妹，求主来帮助我们哈，求主来帮助我们。你会发现，当我们彰显基督的时候，你就把人带到了那个生命的活水的面前。下面一个哈，植物会衰微，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有害虫。害虫代表我们生命中的罪，也许是明显的罪，也许是隐藏的罪，但是罪在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我们不对付，我们的属灵生命一定会衰微的。我在上一期的这个举目杂志上哈，看到一个见证，是张志刚哈，他的笔名叫小刚，他的一个见证。他讲到哈，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开始服侍神，他第一次要打开他的家庭的时候，那天的早上，他跪下来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说：“你的家中有当孽之物。”他说：“到底是什么当孽之物呢？”他说他一来到美国了以后，他觉得进入到了自由世界，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比较封闭一些，他觉得进入到自由世界。然后呢，他就在电视上录下来了这个好多盒的这个片子，叫做 Real Sex， 叫做真正的性。我都没有看过这个东西哈。神跟他说这是当孽之物。他跟人讲哈，他说他看这个东西，他说他不是要看 sex， 他说他是要了解美国文化，他说他要进到美国嘛，必须要了解美国的文化。他说他心里边真正想的，他说不是美国文化，是 sex。 神说这是当孽之物，所以他就把那个给丢掉了。然后有一天，他和他太太一起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说：“你家中还有当灭之物。”什么当灭之物呢？他说他在大陆的时候，因为他是搞文学的，他非常非常想看这个《金瓶梅》，但是在大陆的《金瓶梅》都是删过的。他说到美国来，第一件事情就到了中国城，买了一本没有删过的《金瓶梅》，就是一套。哎呀，他说哈，他说我是为了了解中国的这个文学史上的这个辉煌，他说他心里边真正的不是，他是想看看那些非常露骨的描写。神跟他说这是当灭之物，所以他第二次又把这些又给丢掉了。然后他就讲到了 他说以色列人在进迦南的时候，一个亚干连累了整个的这个以色列人。他说这个一个罪不是说会联络教会，而会把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会摧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了解，也许这个东西会摧毁了我们和上帝之间那个关系，上帝可能就不与我们同在，而我们所带来的就是我们必定会在仇敌的面前站立不住。最后这个小刚说哈，他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倒在这里，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和圣灵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我作为牧者哈，我常常会经历这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时候我突然会失去上帝的同在，我常常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光照我们生命里边许多东西。所以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家中如果有当灭之物，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来对付。我们的生命里边如果有当灭之物，我们一定要来对付的，你要砍断它的，这个东西是必须要断掉的。而这些东西会成为铁达尼号的那个破洞，最后会让整个的船迅速的沉没。最后一个，我相信哈，神让我们要快速成长的，就是我们要学习在每一个环境中来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来成长。在属灵的学校里边，我们的一生哈也是在一个属灵的学校里边，圣经是我们的教科书，圣灵是我们随时的最伟大全能的老师，而每一个环境是上帝对我们训练的场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来怎么样看待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非常重要的。就是神期望我们每一天，他要期望我们在每一个环境中来成长，每一个环境领导我们都不是偶然的，神是许可那个环境领导我们，他是要在那个特别的这个神在这一天给你安排的环境里边，要让这个环境成为上帝训练你的场所。圣灵是我们随时的最伟大最全能的老师，而圣经是我们的教科书。每一天神都在这个环境里边要来更新改变我们，要来训练我们，要来这个环境里边让我们得着主，真的是这样。我问大家哈，如果你像保罗一样，你去腓立比传福音，然后被打被抓，放在监狱里面，放在地牢里面，手脚都上了木狗，你会怎么样感受啊？但是保罗，你知道这个环境，这么恶劣的环境，保罗在这个环境里边，他知道主在那里训练他，他知道主在那个环境里边正在给他新的提升。那个提升是什么？就是你的生命是可以胜过这个环境的，你的生命是一个属天的，是一个得胜的，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你在这个黑夜里边，在这个地牢里边，你可以在那里唱歌赞美神的。这个就是神对保罗的那个新的一个学习。保罗和希拉就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神，你知道这个整个监狱大震动，上帝的同在大震动，所有的这个囚犯的手铐脚镣全部断开，然后监狱长跳进来，以为全部犯人都逃跑了，保罗跟他说我们都在这里，最后监狱长全家都信主，腓立比的教会就被建造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今天在你的生命里边会有什么环境，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环境都是神对我们在那里一个训练，要提升我们，要不断的加增我们，要在那里把祝福把他自己赐给我们的那个点。 如果我们明白这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会对我们成为一个成长。不论是生病，不论是好的，不论是在我们世人眼里边看来是一个不顺利的，都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真的是非常重要。我最近哈，那个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哈，我住的那个地方哈，我那个落地窗哈一打开，哎呦，那个空气特别好，对不对？我每天早上一打开，然后我往那一坐，这个圣经一打开，哎呦，我就觉得神有同在，对不对？后来我窗外那棵树就被锯了，这早上就没鸟声了，小鸟就不叫了。空气也差了好多啊！原来啊，它是旁边的那个公寓种了一棵树，但是长在我的整个的落地的那个阳台上，全部都是它那个树，也多好哈！全部都是小鸟，早上起来，然后落地窗一打开，那个空气太好了，那棵树给锯掉了。为什么呢？那个树叶啊，落在他们房顶上太多，有人抱怨，他们请来了人把所有的树全部锯掉了。好，这一下，这个阳光就直接照进我了，这个空气也不行了。然后呢，我和我另外的一个公寓的人呢，合用一个阳台，而那个阳台中间呢，是用那个有孔的东西呢，那个饭挡起来的。最近来了一个特喜欢抽烟的人，每隔15分钟到阳台上抽根烟，我这窗一打开，他那个烟哗就全进来了。越到晚上，他抽烟越浓，他最后一根烟都到12点半了。你知道吗？这个都是神让我们来成长的环境，真的是这样。你知道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不能够爱一个抽烟的人，我怎么能够向抽烟的人传福音呢？真的，如果你不能够对这些人充满了基督的爱，你知道外在的环境在变得可能不顺利，但是我们里边的生命一直在增长。所以这个东西看我们怎么来看，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学习在每一个环境里边学习要得着基督，在每一个环境里边学习要经历基督，在每一个环境里边学习要认识基督，在每一个环境里边学习要长成基督，在每一个环境里边学习要活出基督，在每一个环境中学习流露基督，在每一个环境中让人看出基督，在每一个环境中里边能够来宣扬基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一天接触的人，接触的事情，面对的困难，面对的挑战，都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阶梯，都成为我们生命属灵生命成长的食物，都成为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催化剂。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哈，在属灵的学校里边，圣经是我们的教科书，圣灵是我们随时的最伟大全能的老师，而每一个环境都是神对我们训练的场所。不管你每一天遇到任何的事情，那都是神在那里要让你得着他，要让你长成他，要让你活出他，要让你彰显他，要让你宣扬他，要让你流露他。每一个环境，我也给大家讲过哈，我这个信主以后特别喜欢干净，特别喜欢整齐。这个我两个儿子去巴西2个月，这家里特别整齐。这最近回来了，上个星期四，哎呦，这家里现在简直是，这玩具啊、LEGO 啊、所有的鞋子啊，好的，这简直是到处都是蚂蚁，因为吃的饼干渣掉地上，你知道蚂蚁就来了，你知道，好嘛，这简直是。你知道吗？我在那里我就祷告，我就觉得上帝跟我讲，他说天父的家里边不是，他跟讲就是天父的家并不是一个非常干净整齐，在那里一丝不苟的地方。天父的家有可能是很乱，但是却是充满了爱、喜乐和幸福的地方。
因为神所看的不是干净和整齐，神所看的是一个家里边是那么样的，两个孩子是那么自由，那么喜乐。他虽然把整个的弄得跟垃圾堆一样，你知道，哎，但是神在那里，他很喜乐。所以哈，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你到教堂里边，神所看重的不是辉煌的、那么美的、那么整齐的颂，神看的是所有的弟兄姐妹是那么相亲相爱，那么喜乐，那么自由，回到家里边那么释放，那么放胆哈。我们小孩子跑一跑没关系的，你看主耶稣从来没拒绝小孩子，对不对？你会发现神所看重的是那个关系，是在天父的家中那个爱和喜乐。他看到所有他的孩子是那么喜乐，那么自由，那么相爱，他的心就满足了，而不是说我们把教堂弄得那么干净，那么整齐，小孩子稍一碰你不能碰啊，你碰了爸爸就打你啊，你弄乱了爸爸就打你，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学习提升，我们都学习长进，我们都学习在基督里面成熟长大。你会发现每一个环境你迅速的增长，真的，你遇到各种不同的孩子，不同的大人，都可以学习的，都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阶梯。所以这个于洪杰牧师讲了哈，讲到他说这个有一个人很怕困难，后来他就不怕了，他就是读到约书亚记，他说这些这个敌人好都是我们的食物。所以他说有一个美国牧师就讲了一个英文，他说 big enemy big fist small enemy small fist no enemy no fist， 大的困难，大的这个环境的不顺利，他说那个是一个我们生命里边迅速成长的一个大宴席，你把它吃下去，你的生命迅速的成长。他说小困难就是小宴席，没困难就没吃，就没成长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明白每个环境，神在这个环境里边他立下的一个美意，就是他给你安排这个环境，那是一个他训练你的场所。圣经是教科书，圣灵是我们随时最伟大的、最贴心的那个伟大的教师，全能的教师。我们在这个环境里边，我们学习每一天成长，每一天宣扬，每一天长成基督，每一天流入基督，每一天宣扬基督，每一天的彰显基督。这是神对我们生命里面多么美好的安排，是不是？多么美好的安排！有人向你发火，那个就是你要忍耐在不断的增长的地方，对不对？有人夸奖你，那就是你谦卑要不断增长的地方。也许遇到一些困难，就是你要持守在那里，忠心的持守在那里，不断增长的地方。所以这个都是非常美的。所以人生是一个服侍主的地方，但是人生也是一个属灵的学校。所以最后哈，你要了解，在每一个环境中，我们总是可以得着基督的，在每一个环境里边，我们总是可以长成基督的，在每一个环境里边，我们也总是可以活出基督的，在每一个环境里边，我们也总是可以传扬基督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立下一个意向，好不好？能够好好的来在这个方面来成长。最后长成基督那丰盛的生命。